亲爱的各位 S 康所会员，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参加 S 康所空中电话会议，我是主持人 G 王又锦。今天我们会议的主题是资金管理系列分享之外汇风险管控案例分享。经济就像一张巨网，将世界各国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全球各国发生着越来越紧密的经贸关系。进出口贸易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同时，也让跨国经营的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外汇风险。今天 S 康所非常有幸地邀请了现任某世界500强企业亚太司库一职的华女士 金， 结合多年经验和实际外汇风险管控的操作案例，给大家分享规避外汇风险的一些经验。那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简单介绍一下今天会议的流程。今天的会议将持续一个半小时，前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将由建和各位分享一下外汇风险管控及案例，之后将留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供各位同行提问和交流。如有问题需要和建交流的同行，可以拨打我们的答疑专线021-6270-5678转1030，重复一下021-6270-5678转1030，我们将有专职人员为您安排。相信大家呢已经翘首以盼了，马上就要请出剑。那其实剑也是我们 S 康所的老朋友了，在资金管理方面经验十分的丰富和全面。之前也提到剑是现任某世界500强企业亚太司库一职，拥有十多年的从业经验。关于今天的外汇风险管控话题呢，建也是带着非常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宝贵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的。下面就交由建安排今天的分享，谢谢建。
谢谢指引，对我的介绍，然后谢谢大家在百忙之中，特别是年底的这段时间，能够抽出时间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资金管理的分享会。之前呢，我们也做了好几场，我们把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话题留在了12月份。想对于这个一年作为一个完整的完美的一个收官。因为呢就是特别是最近今年下半年来说呢，就是那个外汇市场的波动，对于每个公司的影响都是很大的。比如说因为以前人民币和美元相应来说呢，这个汇率是比较稳定的，然后走势呢也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也是比较稳定的。但是今年以来呢，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一改以往的这个单边升值的态势，从年初开始呢就进行了比较频繁的双向波动。特别是今年的8月11号，央行突然呢调整中间价，然后中间价呢跳开了1.9%，那就是实际上是称为了就是自2005年汇改以来的第一次单日波动幅度最大，当日美元人民币最高呢达到了6.3324。那央行此举呢主要是为了拉近境内和境外的那个汇率差别，另外呢改变之前那个中间价和市场价严重偏离的情况。那因为严重偏离呢，就是也成为了就是人民币加入 SDR 的一个地雷，那么也是说是人民币是受管控的一个货币币种。但是呢人民币加入 SDR 呢是需要有一些市场化，那么所以说呢这一系列的变动呢也是想为人民币加入 SDR 打下了基础。但是该日之后呢引起了市场的过度的一个反应，出现了人民币超出预计的贬幅。因此呢就是在8月11号以后呢央行的政策呢也是不断的出台。那么呢它首先出台政策要求在岸的那个银行针对远期购汇呢存保证金。这样子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增加了企业的一个购汇成本。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个测算，那么如果折算到点差，由于这个新政策呢企业一年期的购汇成本呢比之前呢增加了200到300点， 这样子的话呢，他就是就是想降低这个企业对于一个购货的一个需求。那就是在此就是除此以外呢，央行也不断的在市场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干预的动作，以保持人民币的汇率的一个稳定性。那么在就是到八月份到十一月份呢，市场波动很大，那么慢慢的呢趋于一个相对来说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指的是在岸市场。那么在十一月份呢，人民币加入 SDR 之后呢，人民币的波动又不断的增加了。那么对于最近呢，人民银行出台的基于电缆子货币的新指数呢，人民币新指数呢，或许是对人民币缓慢贬值的一种认可。所以说，在这种形势下，对于资金部门的挑战，是怎样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下及时调整公司的策略，以降低公司在外汇方面的风险。因为就是资金这个部门，特别是跨国企业，很多跨国企业进入中国以后呢，应该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一个就是汇率波动的一种情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于资金部的挑战就尤为大和重，资金部的职能就尤为显得重要。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讲一讲什么是外汇风险。那么外汇风险的产生呢，是指就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以外币表示的经营活动因汇率变动而引起的价值的增减的可能性。那么呢，主要有以下几个的输入变量。第一个是以外币记账的活动。那么什么是以外币记账的活动？是任何与记账本外币不同的货币都应该是外币，都是外币，都应该作为一个外汇风险的一个考虑的一个点。那么第二个呢，是一个风险敞口。那并不代表所有的外币都是风险，那因为有一些外币从交易上的性质可以互相抵消，比如说以同一个币种记账的应收和应付、销售和采购，可以作为互相的一个抵消和冲减。那抵消后的定额就是剩余的一个风险敞口。那么对于整体的外汇风险的计算呢，实际上是根据这个风险敞口乘以这个波动比例来计算的。第三呢，是一个外汇的那个汇率波动，我们刚刚有说到那个波动比例。有些公司因为这个是汇率的波动，那有些公司呢在制定外汇风险的政策的时候呢，只要求关注风险敞口大于一定币种的大于一定金额的币种，这样呢实际上也是不全面的。因为有些币种呢，尽管他们的那个风险敞口小，但是呢币种的波动性特别大。所以说呢，就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性质的这种风险呢，他们金额呢不是特别大的敞口，但是因为汇率的变动性呢，而造成的整体的汇率损益呢也是不小的。比如说在亚洲的话呢，韩元就是一个主要的，就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比如说在大部分的公司，韩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风险的币种，但是呢它的风险的这个它的整个汇率变动和波动性呢是很大的，所以说最终呢也可能造成了整体的汇率损益也是不小。但是很多公司呢在第一层面的那个资金风险的筛查里面呢，是因为由于它的那个敞口比较小而把这个风险给剔除了，这种呢实际上也是存在一些的这个缺陷的，因为它没有完整的考虑。因此呢，在风险管理的时候呢，就是不能只关注着单个变量，而需要多个变量进行整体考虑。那么在这个说到这三个风险变量呢，这其实呢我还要再说一个呢，就是有一个隐含的外汇风险，经常呢也是被企业忽视的。那这种风险呢，通常都是实际上这种的那个经营活动发生的都是以人民币定价的，但是呢定价机制呢是根据外币的金额和当时的汇率来折算的。所以说呢，从表面上来说，因为从合同上来说，这是一个人民币定价的合同，那么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是跟本位币相同的，那不属于外币，不属于外币风险。但是，你要深一步的考虑来说呢，就是说这个，但是人民币的价格不是固定的，也不是你可以控制的，而是根据外币的金额和当时交易发生的一个汇率折算的。 这个呢也应该是记为风险敞口。这个因为主要是人民币的最终价格是不受自己控制，而是根据当时的汇率来决定的。那么这个很多公司也在做风险统计的时候呢也漏了这一部分，这样呢也是一个不完整的统计。那如果把方方面面的风险都考虑起来呢，这个就是做考虑以后呢，然后做出一个对于风险的一个估计和判断，这是我们做外汇风险和管控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础之一。那外汇风险呢又分为交易风险和转换风险。那实际上我们平时主要说的风险呢都是在防范交易风险。那转换风险呢通常就是总部跨国企业它是由于不同地域的母公司子公司构成的一些经营实体，他们在做那个合并报表的时候呢是由于不同的那个记账本位进行折算就是要进行折算成一个基准货币而造成的一些就是折算上的这个损益。这个呢通常是由总部来全盘考虑，所以说呢就是在于我们日常的风险管理当中呢，我们是更注重是一个交易风险。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跟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外汇风险了之后呢和种类之后，那么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管理了。那么对于外汇管理的那个不同的根据外汇管理的不同的策略和方法呢，主要分为以下三类，主动法、被动法、主动法和动态法。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哪一个各种不同的管理方法下面它的一个优势和劣势是什么样子。那么被动法呢就是企业呢就是不选择进行套期保值，或仅对资产负债表的那个敞口呢进行和远期合约的对冲和风险转移，然后用子公司所在地的货币进行融资而不考虑整体的债务组合。那么呢在于这个测量方式方面呢就是报表上面呢就是主要呢是有预算汇率和对汇率损益进行记账。那么这种的被动法的方法呢是它的优势呢在于通俗易懂，不要求用对冲会计法，然后呢它用的一些方法呢也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只是用远期的一些合约进行对冲这样会计上的处理呢也是简单明了。那么劣势呢它实际上是就是管理重点呢在于会计损益报表，那么关键比率或者是预期的利润的波动呢都能够发都有可能还是有发生的，因为它主要是对一些资产负债表已发生的进行了一些管理，那对将来的预期的发生的呢它没有进行一个主动的管理。那么主动法呢它呢是对于公司呢对预选货币所预测的风险敞口进行远期对冲的风险转移，那公司呢对整体债务债务货币采取了一个主动的决策。那它的那个典型的测量方式呢就是公司公布的利润呢被动性的关键指标的一些变化，比如营业率啊净负债啊这些的指标。那优势呢是减少关键指标的非必要波动，那个特别是对于营业利啊和净利润啊这些的关键指标的这个波动呢是降低了。劣势呢是适当管理呢以实现对冲会计法的要求，可能在汇率无优势的情况下呢进行对冲。那么还有一个呢是一个动态法，那么主要呢是它是实际上是基于主动法，但是呢根据市场的情况选择合适的对冲的金融工具和金额来进行风险管理。那典型的测量方式呢实际上和主动法也基本上差不多，那么就是实际上是公布利润的被动性波动性和关键指标的一个变化。那优势呢和主动法也是一样的，它是减少关键指标的非必要波动。它的劣势呢就是实施框架，就是对于公司的要求会比较高和实施的人的要求比较高，需要实施预设框架，然后呢用于决策，避免人为的判断相关风险。 啊，通过这几个通过这样的分类呢，大家实际上也可以大致判断一下目前自己所在的公司或者是自己是用怎么样一个方法来管理外汇风险的。那并没有说哪一种就一定的好，哪一种就一定的不好。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还是要用一个动态的方法，就是根据企业的各自的情况和金融环境的不同，要不断的调整策略来做到一个更主动的一个管理。另外呢，就是说在做就是在做这个外汇管理的时候啊，时刻要记得要跟那个总部的那个战略方向保持一致。这个呢就到下一页呢，就是我们讲到了资金部的一个主要的职能，就提到了这一点。那么因为实际上资金的一个风险的管控，实际上不光是一个小环境，不是你所在的一个公司，也不是你所在的一个区域的一个管控，实际上是你所在的公司的一个全球的管控。所以说呢，这个你首要的一点呢，要和总部的战略方向呢要保持一致。那一般的公司的总部呢都有制定相应的那个外汇风险的政策，里面有规定了风险的定义、衡量和风险锁定和管理可以采取的方法和手段等等。那么如果超过一定的金额的交易呢，有的公司甚至要求董事会或者是加盟的风险管理委员会批准。因为实际上在历史上，因为投机而造成的公司的巨额亏损的案例层出不穷。所以说这个做风险管理，如果我们做的合适就是风险管理，做的不合适那就是投机，会在这个某些情况下为公司造成了巨额的亏损。所以说这个所以说总部都会有很严格的定义和那个政策来定义来执行这些外汇管理的一些具体的实施。第二个呢，就是要根据一个全球的战略和总部一起讨论全球化的布局。那有可能在线上的有可能都是country 的 treasury， 有可能是 regional 的 treasury， 但是呢这个我们都是一个全球化管理的一部分。所以说呢，我们要跟总部一起商讨这个全球化的布局。很多公司呢在集团的内部呢也能够达到一定比例的那个风险对冲，这就需要公司与公司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互相协作和配合。比如说在中国境内的，那么如果是中国的资金的，可以通过美元、现金池进行风险管理。如果是跨境的，可以通过嘎差支付，或者是就是嘎差这种方式呢，来进行风险对冲。那么呢，在全球来说呢，也可以按照不同汇率组之间的相关性，做一些全球头寸的嘎差平衡。因为亚洲或者是对中国来说，我有可能是short 某一种，就是可能是少一种货币，但是我有可能在其他的国家有多另外一种货币。那么对于单个的国家来说，它有可能存在的一些过绝主义，但是对于全球来说，这个都是被嘎差平衡掉了。所以说呢，这个也是要回到跟总部的战略方针要保持一致。那总部是希望说每一个地区或者是国家或者是公司都要在当地要保证自己的那个要控制外汇风险呢，还是说从一个全球或者是一个总部的全球化的方向来考虑。那么因为你做一些外汇的套期保值，实际上都会存在一些费用的。那么怎么样能够在节省费用的情况下能够达到同样一个外汇风险的一个管控，那么实际上这个就需要一个全球化的布局和总部的一个战略方针的一个制定。另外呢风险管理的方法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汇率的走向、公司业务的变化做不断的动态管理和调整。那几年前呢，因为人民币的单向升值，很多公司都选择不锁定近期的那个美元购汇需求，特别是有那个进口需求的一些公司，他们就是把那个美元的敞口，叫美元的购汇需求都敞口保留着。那么其实近几年来呢，随着双向波动的增加，公司呢就应该考虑做一些套期保值的业务来锁定风险。 那么最近按照最近的走势来说呢，美元的走强更是需要资金部门更主动的做一些的那个套期保值。那我们资金部做套期保值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帮公司锁定风险。因为作为资金部门，我们在做资金风险管理的时候，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没有水晶球，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而且公司的主业不是外汇业务，而是实体业务。所以说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一个就是统计上面我们更应该就是主要的是从风险防范的一个角度上出发，而不能舍本求末。那如果是做短期的一些 speculation 和投机或者是预测，能在短期之内能够帮看上去能够帮到公司的话，但实际上这个不是公司想需要资金部做的事情。资金部的主要职能还是为了风险防范，而不是外汇投机。那个风险防范呢，接下来一页呢我们会讲一讲风险防范的一些方法。那首先呢，我们当然了先考虑自然对冲，因为呢这个是用到公司自己内部的资源左右平衡，互相平衡，那个自己对冲自己的一个风险，那么降低了交易的成本，同时呢也可以做了一个同时呢管理到了那个外汇风险。那么我们也刚刚也提到过自然对冲的几种的不同的方法公司内部可以应收应付销售采购这样子做对冲，而集团内部呢也可以做一些通过一些安排呢做一些对冲。那么呢还有一种对冲呢，就是客户或者是供应商的那个汇率分担。那么呢实际上呢这也是一种把自己的汇率风险转嫁给就是让上下游的那个客户或者是供应商跟你分担的一种方法，那么让大家呢共同分担收益和风险，这个呢也是一种方法。那么除了智能对冲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接下来比较常用的呢，就是一些计期的外汇交易。那计期外汇交易呢，也就是为期2天的那个交易支付，通常是时间就比较短的那个交易。那么还有一种呢是远期的外汇交易，远期的外汇交易呢实际上就是货币呢直到约定的未来日期当天才发生的实际换手，那买卖双方约定未来某一日的汇率。那实际上这个呢就是这个也是一般的跨国公司或者是一般的公司最常用的远期外汇交易，在市场上的那个交易量呢也是占到了40%左右。那接下来的呢就是一个外汇期权。那外汇期权呢也就是说期权所有人有权利按照事先约定的汇率呢在制定日期交换以两种货币计价的金额，但没有义务。但是呢在做外汇期权的时候呢，除了这个实际上你就是有这个用钱来买的一个权利，所以说呢在你是做外汇期权的时候呢，公司还要支付那个期权费。那么所以说在这个交易成本的上面呢，就是比远期外汇交易呢有可能多了一个期权费。所以说这个很多公司呢也说外汇期权呢，因为它这个期权的组合是各种各样，然后风险呢系数也是不同，因此有些公司对于外汇期权呢是有特别的考虑，交易的时候呢审批流程也是各有不同。那另外呢还有是一种外汇掉期，那么呢是双方交换货币一段时间，并约定在之后的一天某一天呢换回。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些呢都是在岸市场在岸市场我们可以做的这些交易。那么在离岸市场呢，又有人民币的无本金的交割远期 NDF 和离岸人民币 DF。 那 NDF 呢在很多年前呢就是很流行的，因为那时候呢还没有人民币的离岸市场，然后呢中国在岸市场又有外汇管制，所以说呢也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无本金交割的远期。那近几年来呢，随着人民币的离岸市场的一个成熟，所以说呢这个 NDF 已经慢慢的退化了，市场的那个流动性也远远不足人民币的那个离岸 市场的那个 DF 的交易量，所以说呢越来越少的人来做那个 NDF， 而且呢 NDF 的价格呢是因为也可能呢就是也不是一件件变化，通常呢也会因为某些突发事特定的事件而造成了一个报价的一个扭曲，所以说呢大家呢现在也越来越少用 NDF 而采用 DF 了 DF 了。那么我们刚刚呢讲了一些请教的一些概念性的问题，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会讲一个 case， 然后让大家呢能够做一个融会贯通。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想拿一个中国的一个出口商作为一个案例，然后呢在不同的情况下设置不同的交易，然后看一看这个产生的结果是怎么样。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实战演练呢，大家可以看出每一种交易它的优点和缺点是怎么样的，然后再回到大家的实际工作中当中呢也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反思。那么呢就是因为中国大家很多公司肯定都是在中国做manufacturing 做制造，然后是卖到国外的。那么所以说呢我现在在这里呢做一个以中国的出口商为主的一个案例，在中国生产制造，那么出口美国，它每三个月会收到一笔1000万美金的销售款，以美金计价。那么当时呢就是它的 spot 是记账价格是美金兑人民币是6.38。那在做到收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作为一个资金部的同事，那么你也就是只有这三种情况，就是要补什么都不做，要补做一笔远期，要补做一笔期权。那么呢我们现在针对于不同的情况，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这个产生的结果是怎么样。到三个月以后，首先第一个 case 是到三个月以后我什么都不做，那么当时的三个月以后的话，那么首先记住我们的计价汇率是 6.38， 但如果三个月以后如果汇率变成了 6.28 的话，那么对你的那个账面上损失就是100万人民币。那么如果三个月以后如果是 case B 的话，那么就是说三个月以后汇率正好是跟你计价汇率一样 6.38， 那么就是对你没有什么汇兑损益的影响。但如果汇率变成了 6.48， 那就是对你来说这样子的话，那个到三个月后实际上你的这个账面上那就是1000万美元乘上 6.48 和 6.38 之间的差，对吧，那你就赚了那100万人民币。那么对于这个实际上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那么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自己能不能够知道三个月之后的汇率，谁有这个水晶球，我们做的是外汇的交易业务还是出口的业务，你做的主要的是出口业务而不是外汇交易业务，公司的主业是出口业务，资金部作为一个公司的服务性的部门，所以说我们的主要的业务还是帮助企业做它的本职主要的主营业务，而不是帮助企业做外汇交易。当然也有公司他们的资金部的设置主要是为了做交易业务，但是这是一个不同的设置和 KPI 了，对吧，所以说这种公司通常来说还是市场上比较小的，大部分的公司的资金部都还是要支持主营业务为主的。那么问完这个问题之后，那么我们再反问自己，那如果我们不知道将来的汇率，我们主要是从风险的把握和管控来看，那什么都不做，这种不作为的是不是一个好的资金部可以做的一个事情。那如果是几年前人民币单边升值的话，那的确是我们知道三个月以后的汇率的确是知道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不作为，那是一个合理的是经过思虑和考虑之后做的一个决定。但是现在的情况，三个月后的汇率谁都不知道，每个银行它对于三个月后的，尽管银行有一个共识，但是它对于三个月后的汇率变化这个估计也是有很大偏差的。有些银行比较激进，他们会预测说将来汇率会贬值10%，有些银行它是比较温和，那么他说贬值15%，对吗？但如果是官方的，他 会说维持目前的这个汇率，所以说没有人知道三个月以后的汇率，所以说这种不作为的不作为的这种行为在现在这种环境下就不能够采取。那么如果我们采取一些那个超期保持的话，那么我们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方案来帮助公司来既节省费用又防范风险。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刚刚说到了说第二个情况就是第一个情况是什么都不做，第二个是做一笔远期进行超期保持。那么接下来这一页呢，我们就是谈看一看如果做远期的话，套期保值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呢，假设我们当时的记账汇率是 6.38， 然后呢我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远期汇率的锁定是 6.43， 那么三个月以后呢，如果汇率变成了 6.28， 那么呢公司实际上盈利还是6.43 和6.43，因为这个公司最后还是以6.43进行了一个美元的卖出交易，所以说呢它的公司盈利还是还是一个就是500K的一个人民币，那么同样的是6.43和6.38之间的差。那到了6.38的时候呢，就算三个月的这个汇率是6.38，那实际上我还是要执行我当时进行的一个远期的那个汇率，所以说呢还是6.43和6.38的差。那就算到了那个时候汇率到了6.48，但是这个6.48也跟我没有关系，我还是执行我当时三个月前约定的汇率6.43，所以说公司的这个盈利还是500K人民币。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事实摆在面前，也就是说，如果公司我们帮公司做了这个远期的一个合约的话，那实际上三个月以后的汇率怎么样跟我都已经没有关系了，我已经提前把公司的风险和收益都锁定了。那么呢就是说将公司的一个损益锁定在一个值，无论将来风险变得市场汇率变得怎么样都和我没关。那么通过这三个案例的，通过这个三个 scenario 情况的不同的那个通过这三个情况，比如说 6.28 6.38 和 6.48 的设置，那我们也可以发现做远期的话存在着怎么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做远期的话，我可能会放弃我一部分的利润，如果这个价格市场价格达到 6.48 的话，对不对？那么呢它的好处呢也就是说，不管这个利率将来怎样，我都能够锁定一个风险值，是吧？所以说所以说呢它这个远期的它的一个优缺点呢，它主要就是说它是可以锁定风险，但是呢因为它锁定了风险，所以说它你有可能呢要丧失一部分获利的机会。如果那个汇率这个是汇率超过一定的范围之内之外的话呢，你有可能会损失一部分的获利，那么呢这个就是远期的一个案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我们刚刚讲了不作为和做远期，那么现在我们再拓宽一下思路，我们看一下如果做如果是我们做一个期权，我们运用期权来进行套期保持，那么呢我们买入一个远期，我们三个月的远期汇率是 6.43， 那么呢我们买入 6.38 美元的看跌期权。那么我们刚刚说过了，如果做期权的话呢都会有一个期权费用的。那么期权费用呢，假设我们这里是223300人民币，那么呢在三个月以后，那如果是6.28的时候呢，那公司就是支付那个期权费用223300，那么公司亏损223300。那到6.38的时候呢，实际上还是没有那个也就是还是要支付一个期权费用，就是223300。 那么到6.48的时候呢，实际上公司呢就可以进行行权了。那么行权呢，就是说它以6.48，然后呢减去6.38，然后再减去期权费用呢，实际上公司盈利呢17.6700。那么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呢，它是锁定了最大的亏损，也就是期权的费用，但是跟远期来比呢，它能够获得更大的获利空间。因为就是说我选择以6.48来进行退出的，就是退出的话呢，那么我能够拿到这个市场的更好的价格，所以说呢就取得了更大的获利空间。那么这是一个作为一个简单的，这是一个简单的套息一个做一个期权的一个案例。那么呢期权呢也有不同的这种设置方法。我们刚刚说的呢是设了一个6.38的美元看跌期权，那么呢我们现在再看一看，如果我们做一个6.43的一个美元看跌期权，那个期权费用呢会更贵，那就达到510400。但实际上那个期权费用呢是根据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和一个可能达到的一个值来算的一个费用。所以说呢，就是如果6.43是一个从银行的分析的角度来说，有可能是一个比较 extreme 的 case， 就比较极端的，不太可能会发生的。那么它的期权费用会更高一点。那么它的期权费用呢是510400，假设。那么呢，3个月以后呢，6.28，如果是6.28的话呢，公司亏损510400，就支付了一个期权费用。6.38呢，如果是6.38的话呢，公司也是。要支付一个期权费用510400。那如果达到6.48的话呢，公司盈利实际上就是6.48减去6.38，然后呢再减去期权费用，那么公司盈利489600。那么还有一种，刚刚呢就我们说到了两种期权，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行权价格的一个设置的不同和期权费用的不同的一种假设的情况。那还有一种设置呢，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期权的组合的交易。比如说在第五个情况假设里面，我们同时可以做一个6.38的，我们可以买入6.38美元的看跌期权，同时呢卖出6.43的美元的看涨期权。这样子的话呢，实际上你的这样子的做法呢，实际上就可以帮你节省一部分的，就是可以帮你节省一部分的那个期权费用。那么通过这样的组合呢，实际上你的那个期权，因为你同时买和卖，然后你卖了一个贵的期权，买了一个便宜的期权，所以说呢，收益呢为人民币382800。那么3个月以后呢，你如果是6.28的话呢，公司也是收益382800。如果是6.38的话呢，公司也是收益382800。但如果是6.48的话呢，公司呢是收益882800。那它的882800呢，是就是根据6.43减去6.38，然后再加上那个期权收益的那个收益。所以说呢，它呢这种方式也是可以帮你锁定风险，然后呢通过期权组合呢可以降低你的那个期权那个费用。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么因为很多公司在做期权的时候一直迟迟选择做期权的时候一直犹豫不前，踌躇不定，主要呢是因为期权呢它有一个固定的这个期权费用在那边，然后第二个呢，因为期权的那个就是各种组合五花八门，就是对于资金部的内部的这个要求也会比较高，所以说大家呢也都是对于期权呢就是退避三舍，不太敢用。那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在另外一种假情景设定里面呢，比如说我们也可以设定说买入6.38的一个美元的看跌期权，同时呢卖出6.48的美元的看涨期权，那么呢就是收益呢为人民币102080。那当这一个期权的组合跟上一个期权的组合，实际上就是卖出期权的一个价格的不同，然后导致了那个收益的一个变化。那么上一个呢是卖出6.43的看涨期权，然后就得到了整个收益率是3.82800。 那现在呢是卖出 6.48 的美元的太阳期权，收益反而降低了。那实际上也就是说，你卖出的一个期权，你买入卖出的期权，实际上的在每一个点的设置 strike out point 的设置呢，导致了就是说你的那个期权的费用是不同的。那么呢 6.48 的那个美元的那个看涨期权呢，价格比 6.43 的看涨期权的价格要低一点，所以说呢你的收益呢也就降低了，达到102080。那么三个月以后呢，如果当时汇率是变成了 6.28， 那么呢公司呢也就是收益102080。那么如果呢是这个汇率达到了 6.38 的话呢，那么公司的收益呢达到了102080。那如果是达到了，如果当时的市场汇率是 6.48 的话呢，那公司的收益呢就是超过100万，是达到110多万。那么呢它的计算呢就是 6.48 减去 6.38 加上期权收益。那实际上也是一样的，通过期权的组合呢降低了期权的费用。那跟刚刚那个组合有什么不一样的呢？实际上就是说，第一个它的期权的费用的降低没有刚刚那个明显显著，但是呢它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呢，就是说因为它的那个期权的那个 strike out point 的设置呢，导致它能够帮公司达到更多的那个 upside opportunity， 就是好的情况下它能够帮公司拿到更多的那个收益。那接下来那张表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就是 summary， 就是统计了刚刚我们做出了六种不同的情况下，然后不同的汇率下对公司造成的一些汇兑损益的一个风险。那实际上大家显而易见了，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对于公司它当然可以达到最高的风险到最高的收益，但是比较高的收益，但是这个风险也是最大的。如果是市场发生波动的话，这个风险也是明显最大的。那么做了远期的话呢，这个的确是帮公司呢把那个风险锁定了，但是丧失的呢是一个 upside 的一个 opportunity。 因为你看最高的一种组合的话，公司可以盈利110万，但是如果我做远期的话，公司也只多盈利 500K。 所以说这是一个，但是作为资金部要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和平衡。那如果我做 6.38 的期权的话呢，我把我的那个 downside case 最差的 case 从100万的一个损失降低到了22.3万的损失。但是呢就是它的那个最好的一个情况呢，从原来什么都不做100万的那个gain呢降低为77.6万。但是呢实际上这个也是把公司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敞口呢缩小了。那做 6.43 的时候呢，那它的 downside case 也就是 510K 的这个风险，那它的 upside 呢它也是稍微降低了到489600。那如果我做期权组合的话，那么呢就是我的 premium 我的固定成本就会降低，那么就是会有一个盈利的 382K。 那么我的那个 upside 呢也是比只做远期的话也高，但是呢比什么都不做呢反而要低一点。因为呢这个是一个期权组合的一个设置的问题，他们就是最高的时候呢达到 882K。 那么如果你设置不同的组合的话呢，是你的 downside case 就是102，那么the best case 就是超过1个million，那是最好的一个情况了。那么实际上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较呢，实际上你就可以知道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一个方案，没有一个方案说尽能够降低了能够做到最低的一个这个在 downside case 下能够达到最好的一个收益，又在upside case 下得到最好的收益。这些呢都是一个 balance 的一个组合，所以说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然后呢就是说你是要根据自己的公司的需求，然后呢根据市场的做出判断，然后设置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就是风险管理的一个方案在这里面。所以说呢 这个是一个特别是期权的一个组合，你设的一个 strike out point 的点在哪里，这个也是需要不少工具和专业知识来做的，所以说呢要咨询银行，也要看到，也要对市场的这个整体的，你对自己也要对市场的有一个整体的判断。所以说呢，这个通过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我们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的市场上可以用到的一些套期保值的方法和一些它的那个产生的影响呢，跟大家做了一个对比。那么呢，大家也可以呢，就是在实战当中呢，也做出这样的一个情景的设定，然后呢，做出一定的相应的一些做法。那么实际上呢，在做这个案例的时候呢，我是把它简单化了。那么是那个，我只是说了，在这个一个中国的生产制造商，然后出口美国3个月收到一笔这个销售款，我只是把它简单化了，然后帮大家做出一个案例的分析。但实际上在上一次我们在做融资的时候，我们也说过，我们不能够单，那就是在做一个方案的时候，我们要全盘考虑。在这里实际上也是一样，在真正的实战当中的话，我们不能光看销售款。我们还要看它有哪些这个生产的费有一些费用和采购是不是可以对它进行对冲的。那如果这个企业因为它有了这个销售款，它如果它要做一部分的美元对冲的话，它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些美元的一个贷款的配置，用它来做那个用来对冲那个美元的那个收款的那个敞口。那么这样做的话呢，实际上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呢，如果美元贷款这个汇率这个利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它一方面呢可以享受比较低的利率，第二部分呢也可以对冲一部分的敞口。但是呢，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如果美元的贷款的话，它能不能够完全对冲这个销售款？如果不能对冲销售款的话，那些敞口那还是要做一些这个套期保值的交易来保护你的敞口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全盘的一个宏观的考虑，不能够就是只盯着一部分而放弃了另外一部分。那实际上我刚刚也说到，在那个被动法里面，它也有就是说用子公司所在地的货币进行融资啊，主动法里面也有对债务整体的那个货币进行主动决策啊。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全盘的考虑，这个也是一个全球化的管理，也是一个对于一个全面的一个考虑。那么对于一个企业的就是对于资金的一个，对于企业的一个资金和风险和外汇风险的考虑的时候呢，不光光是看收入，也要看支出，也要看相应的资产负债的一个配比。然后呢，就是说资金部呢能够帮助企业做出一个最好的一个配比的方案，这样子呢才能够做到一个比较职业的一个资金部，然后呢帮助公司呢就是防范风险。那么呢，我们再来说说在最后的一段在最后呢，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说一个企业怎么样，就是说那个内部的流程怎么样来把控那个风险的。那么实际上作为一个资金部的话呢，我们要对于企业的业务有一个全盘的了解。那么全盘的了解呢，就是包括对于它的一个风险敞口的有一个及时的更新和了解和 update 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要去问所有的公司，它能够要去调查和调研它的相应的一个外汇的风险敞口，然后呢就根据风险敞口呢来判断说可能存在的外汇风险在哪里。那风险敞口的那个信息收集呢，也可以是季度的，也可以是月度的，也可以是半年的。但是呢，就是半年以上呢，我就觉得这个有一些时间呢不够频密，不能够及时掌握这个企业的那个业务发展的一个变化。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可以做季度的一个风险敞口的一个信息收集。那么在做信息收集的时候呢，千万要提醒下面的所有的一些子公司啊，或者做信息收集的一些员工，要全面考虑所有的那个风险的敞口，然后呢才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数据。 那么在做外汇波动的时候呢，在风险预测的时候呢，我们也做风险性啊、压力啊、压力测试，就是看看就是说到如果到汇率到某种情况下，我的那个会发生多少多少的一个损益，那么是不是能够符合，是不是跟公司的一个大方向符合。那么呢，然后根据这个掌握了企业的各种各样的一个信息之后呢，我们再跟总部做一些总量的，再跟总部呢进行一些全盘的协作和协调。那么也有一些公司呢，就是说因为比如说亚洲，我们是那个进口方，我们需要很多的美金，但是呢如果是欧洲公司的话，它在美国有很多以美元为主的一个出口，那么所以说很多公司，也有一些公司呢想要用亚洲的，用不同 region 之间的货币的错配，然后在全球上达到一种统一的一种set of netting， 也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的。但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决策之前呢，我们要首先要知道这两种 currency pair 之间的一个勾稽关系和相关性。那也有一些银行或者咨询公司啊，他们提供这种相关性的测试跟分析啊，然后做一些统计模型啊，帮公司呢帮助公司呢做出一些更好的一个外汇风险管控的一个模型出来。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涉及到公司的各个层面的一个全盘的一个考虑。所以说呢，我说外汇风险实际上是资金管理当中的一个最难的，也是呢最复杂的这一块。所以说呢，我们就想把它呢放到最后的12月份来讨论。那基本上呢，我今天的一个分享呢，就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就是打电话来咨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踊跃的提出问题。谢谢大家。